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舒蜜。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直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品格或者信仰与生活的实际应用，不能讲应用，应该讲说实际的经历嘛。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到，我们也读了经文，但是跟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相关联呢？我们再讲一篇道就没意思了。但是我们真的想来分享我们实际的生活体验。好比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有些时候譬如说小孩子好了，小孩子遇到大人或者说父母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难处了。
什么难处啊？
选边站。
支持爸爸还是支持妈妈？
看这个风向，看看到底是谁比较占上风，然后就选边靠边了。
如果这次帮了爸爸，等到和好时候妈妈会拿我开刀。
有这个可能。但是有的时候父母就吵架的时候总把孩子拖出来说爸说对还是妈说对。
哎，太为难了吧，这个
那孩子
躲起来好了，
孩子立马就对。有的时候大人太过分了，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就最后变成孩子的问题。好，从小就会有一些这个压力。但长大呢，小时候真的很无奈，因为是父母就这样，有时候同学之间也会这样的。
到底是谁对你说你要支持谁？
你跟他做朋友，好，宇恩你给我记住啊。
你跟他做朋友以后，你要找我帮忙我们就免谈了。
是。我跟你讲，舒蜜是一个坏人，不是在节目当中自己演练了。他说我对舒蜜有意见，然后我跟你讲，宇恩讲你不能跟他做朋友。你要么跟他做朋友，我就不跟你做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
啊？有过。
有啊，不是小孩子长大的时候还这个样子，很过分，要选边嘛。然后呢，然后就发觉很纠结。
小时候纠结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长大以后纠结是因为心里惧怕。
还是没有办法。
如果做错了决定，会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常常是用这个利害来考量，有利还是有害。
有时候这种选择还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啊。那到底要怎么选呢？
对，特别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能用利跟害来做评估了。因为我们知道有心中有一把尺，就是真理，神给我们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特别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要在哪一边呢？不是你说了算，或是说我觉得哪边好，对我有利就可以了。我们更多的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然在信徒当中彼此间都信耶稣的话，也会有利害冲突。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要考量神的心意是什么。很多时候在家庭纠纷里面还包含了婆媳的问题，那做丈夫的特别我们男生就很为难了。 是太太比较重要呢，还是妈比较重要呢？
不是有一个笑话说这个如果太太跟妈妈一起同时掉进水里，你要先救谁呢？
对，好难哦。
后来那个男孩子就决定他教会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会游泳，
就没有我的事了。好，真好。对，所以要有智慧来面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真理很清楚，那就是即使面对死亡的挑战，也应该要能够站对立场。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在改教的当时，其实他并不是一心一意想要去改教，他只是对于当时的真理的一些诠释，或者说对于所谓的圣经的上面的教导，他有一些领悟，他就问了一些问题啊。那95条一贴出来以后啊，造成沸腾了。那有这个官方的要求他撤掉，他不愿意，就当然就逼迫就来到。他当时讲了一个很有名的，翻成中文就是说：“这是我的立场，我站在这里啊，而且我只能这样做，我不会改变的。”那当然他也知道他不一定能够有这样一个持久性，他说求神来帮助我。那这个我站在这里，或者说这是我的立场，是什么立场呢？一定是神要他去站的位置。他不是血气的，或者是用一凭自己的一种这个一腔热血，然后就说我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打死也不退。他不是那种很冲动的，他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他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立场是站在神这边， 当然还有一个啊，也是很有名的一句话，是林肯总统说的。美国林肯他在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当两边其实很特别的，南方跟北方在打仗的时候都信耶稣的。
哎呀，这怎么办呢？
是啊，两边都祷告神的 啊南方的很有名的这个李将军也是啊，很虔诚的。那北方当然不要讲了，林肯他们说要解放黑奴啊，那在这个内战的过程当中，哎，有一次在战场上呢，有一个牧师，军中的牧师就跑来看到总统来视察，他就跟林肯报告说，报告总统，告诉你要一听我们很有信心的话，就是神站在我们这边，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林肯总统呢很谦卑的讲说，牧师啊，不能这样讲，应该讲说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
不要问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
好了，所以呢，两位同工，常常是不是你拉上帝拉到你那边呢？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也会这样祷告，上帝要站在我这边啊，因为我希望你来帮我。可是那个时候主角是谁就混淆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拉着上帝要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会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是对的。所以觉得说，上帝你应该要帮助我，你应该要祝福我，但是我们忘了问神说，到底是不是神喜悦我们这么做。
可是你也发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真的坚持说是站在上帝那边，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哦。
我想到像玛利亚，她也是站在上帝那边，她就必须面对说童女怀孕生子的挑战。
是，而且她站在上帝那边的时候，一个是让外界的那种批评风言风语，还有一个就是她自己本身也要面对这个孩子将来要上十字架，对，做一个母亲的她要承担这样一个苦难。所以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如果假设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站对边了，可是呢不一定照我们所说的那样理想的话，怎么办？有没有一些生活的例证或听到一些见证可以帮助我们？
站对边，对我个人来说，站对边，我们是从永恒来看。以后到天上跟父神交账的时候，我们是平安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站对边的时候，我们会无意之间会有一种自义，就觉得对我没错，你们都错，会不知不觉会有一种骄傲。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是要很谨慎的，一步一步祷告求问，我除了这一秒站对，我下一秒是不是也是对的。
而且有时候站对边还要付代价的，
就像是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雕刻匠，他过去会雕刻偶像嘛，那但是他信主之后就知道说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他这样雕刻偶像让别人去拜，那他就决定说那我不雕刻偶像了。他雕刻一些动物，比如说老鹰、狮子等等动物的像，那这相比之下就没有像之前的收入那么好嘛，因为偶像一定是比较多的市场上的需求的，那当然就有人说他这样子很傻啦，但是他在这样一个生活的拮据当中，他仍然选择是要继续的相信真神，继续的持守在他的信仰当中，那他在选择这个立场的同时，他是有付上极大的代价的，是他生活当中是需要被改变的。
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因为我听过这样一个，就是他原来就是他只会雕刻，因为没学过什么其他技艺，但是当他信主以后，就人家就说你怎么在雕刻偶像让人家去拜拜啊？但也有人跟他讲说没事啊，又不是你拜，你看就有人就帮他找这个偏旁门左道，对不对？可是他自己要选择，因为这个立场是他去决定的，他要选择好，反正我就是过我的生活，但我信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真的看重这件事，他就必须在生活上面的收入就相对是减少的。
而且还要另外打工哦，打零工。
对啊，那没办法，因为你生活不够用的话，这个还是要去兼职嘛。好，这是很辛苦的。那也没有说这样，你信耶稣以后，你说哎，我不磕这个东西，然后上帝就突然间给他发一笔大财，说啊，让你磕一个什么伟大的这什么都没有，他可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但是立场站对了，这很重要。
还有个故事，是一个姐妹，她在公司做财务，主管要求他要做假账，其实这在大部分公司还蛮
常看见，差不多都听过，都应该要有的嘛。但这大家要做的秘密的，不能让政府知道。
但是他心里是觉得不平安，这样是欺诈，是讹诈别人，所以他就选择不做假账。那不做假账的结果，可想而知，
老板就不要他了，
他就失去了这份工作。
是，
那失去这份工作之后，教会的牧师一开始是鼓励他说：“你做的对。”然后看到他每次问他说：“姐妹，那你找到新的工作了吗？” 结果过了几个月那姐妹都没有找到，那牧师也觉得看到那个姐妹 会有心理压力，可是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那个姐妹因为她的品格她的诚信还有她有基督的生命在她里面，她找到了很好的外商的工作，而且那个要求是超乎她原来所求所想的，薪水更是翻倍。
所以这样感觉起来当然是很美好的结局了，就说啊，你看我这付代价等了一年，哇，终于我这一年失去的那些酬劳都神都翻倍还给我了。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还是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说不容易找到他想要的工作的话，那你说那我站对边呢、啊、我站在神这边，神怎么不祝福我呢？哎，这也是一个挑战哦。因为神从来没有保证说你在这边我一定是让你啊就找到一个工作又可以翻倍的还你。那问题是站对边站对立场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当然我们也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大家都有潜规则的，我们就照着办就好了。不，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可是这立场也不是说由别人来决定的，是要我们自己来决定。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不同的考验或者不同的挑战，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站在神的这个立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虽然歌名并不是说到立场，但是在歌词当中确实提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歌名叫做《我愿为你去》，我们一块来听。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前行，我只愿 向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那么多的道，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
我是舒蜜。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我愿为你去。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常常有的时候会需要付一些的代价。在诗歌当中提到，我们要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单单依靠主的恩典站立。我们要站立在对的立场上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怕损失，所以我们就站错边了。
嗯，
你会觉得这样我们可以减少损失，可是就没站在神那一边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说，那我要站在哪一边呢？圣经人物是不是有给我们一些提醒或帮助呢？
圣经里面的彼得在耶稣被卖的时候，别人问他说，诶，你跟耶稣是一起的吗？他在基民以前三次不认主，
嗯，
那一次的选边他选择了顺服自己的害怕，
嗯，就是说避免有损失啊，所以就三次不认主。
嗯，
但是后来呢？
后来当彼得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和众使徒回答别人说，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
嗯，
彼得他能够这样的转变，从屈服于自己的惧怕，到后来他为了神他可以不要命。我相信他生命中的转变是因为耶稣在他生命中做的转变，他遇见了复活的主，然后耶稣对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
是，而且后来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所以彼得就有这种勇气，或者说他明白他要站对的位置是哪里。
而且耶稣也说，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就是即便他过去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嗯，但是他更知道自己的软弱，更需要依靠神来这样子起来坚持他的信仰，并且他也让帮助他身边的人，嗯，他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这样子的坚持这个信仰。
是，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在现实的我们现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不一定保证我们都能够像彼得的后段，我们很可能就跟前面一样有点软弱。
其实在我们这一生，我们就是努力的向前奔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嗯，
彼得曾经软弱跌倒过，可是后来主得着了他，他继续为主奔跑，连命都不要。
对，那因此现在或许我们看自己都觉得，哎，我真的很糟糕，可是我们也有一样一个盼望，就是像彼得一样，到后期更成熟了或更成长了，就知道我可以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来容神一人。好，这是很真实的。
那尼哥底母呢，他其实一开始他是半夜去找耶稣，问他有关重生的问题。
嗯，
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是很敢，就是在大家面前都承认说他要站在哪一边，但是他却开始愿意寻求这个真理。
嗯，所以他偷偷摸摸，不能讲说偷摸，但是不敢公开的心态，
嗯，
夜间去问耶稣。
是，
那问完之后，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问完以后也没说他表态是信了耶稣还是没信耶稣。
嗯，对。
那这种情况应该是蛮，他的立场很胆怯了，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也是那个法利赛人，那个，
也是老师。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情况，他如果表态的话，很可能他会被他的团体排斥。
嗯，
就是你跟着耶稣了，对，一个晚上来求教于耶稣，一个就是他整个经文里面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态，顶多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有提到说，在过节的时候他们要陷害耶稣，他就表达一个正义，说，哎，我们不可以随便恶搞人家啊，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正确的找到他的这个犯罪的事实，
是
啊，不能诬陷他，
嗯，
那就没了。尼哥底母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信耶稣还是没信耶稣，或是他的立场表达是什么样。哎，但是很重要，在后面就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耶稣受难之后呢，他跟亚利马太的约瑟一起预备要安葬耶稣。
所以他们就出面领了耶稣的身体。当时门徒都跑光光了。
是。
那些门徒包含那个拍胸脯说一定不会放掉耶稣的那个彼得啊，那当然还有门徒犹大出卖耶稣，他们都不在身边的，而反而这个所谓的尼哥底母，我们说他到底表态了没有？这个时候他表态，
他用他的行动表态。
那肯定的，这个时候有生命危险的，因为他耶稣是以叛国罪被钉死的，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罗马政府用叛国罪来钉他，那谁去收他尸体，就表示他跟他是同谋的嘛。你们是一党的或者一国的嘛，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即使他们同情或者表态，这个时候就有生命的危险。但这个尼哥底母跟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呢，他们就愿意啊来承担。特别这个亚利马太还把自己的坟墓预留的那个坟墓啊，就埋葬了耶稣。所以看得出来，很多时候那个立场的表达会影响到包含到生命的危机。可是尼哥底母就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形态表现，就是前面看不出来，到了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他就表态。好，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前面表现的不是很好，到了后头该表态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对立场。
可能过去一开始我们信心不够，我们有惧怕，我们躲躲藏藏，可是在这过程当中神帮助我们预备我们，当关键时刻我们可以成为关键的声音。
对，这是很正面的一个看法。圣经里面还有呢，
这让我想到是希伯来书，他说到征战显出勇敢，软弱变为刚强。那其实有很多的人在圣经当中的记载，他们因着相信神，他们其实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有的可能就忍受严刑也没有被释放就死了，或是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等这些的磨练，但是他们为的是要得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奖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的有好的结果，但是相信在神里面其实是有最好的结果的。
对，这个很真实的，因为我们看到先知被神所呼召出来，他们站对了立场，但是常常他们讲对的事情，讲对的话是神要他们说的，但最后他们结局不见得好。有很多先知就是因为做对的事情站在神这边，反而被以色列民唾弃啊，或者甚至被刑罚，甚至受到苦难，
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
那在这些当中我们就看到站对立场真的是蛮需要勇气的啊。那当旧约里面最有名的但以理，他能够做三朝元老啊，换了朝代都换掉了，改朝换代，但他还仍然能够坐在一个很重要位置上，其实就是神与他同在，但也更重要是他表达他的信仰立场。
甚至他被丢到狮子坑当中，他仍然是要敬拜神。
从但以理的一生，从被掳开始，他做一个少年人，光是吃饭他就选择了要吃清淡的食物，拒绝那个拜偶像的食物。这都是付代价的。
是。
好，那这当然但以理是给我们看到比较好的或正能量正面的那种成就。哇，你看他这一路受苦，在一路为主站队立场，哇，你看各式各样的这种难关或者逼迫都一一的能够胜过，而且都有神迹奇事。哇，你看狮子哥没事啊，这个没事，他的朋友在火窑里面都没事，这是很顺境的，对不对？没听说但以理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可是约瑟就很特别了。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个约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儿子，十二支派里面的约瑟。约瑟从小他也很清楚啊，他要站在神那边，但是你看到
被卖到埃及，
对啊，被卖到人家家里当奴隶，好不容易成为一个奴隶的头了，就是啊，波提乏让他管理家里面所有的一切，好的不得了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太太就诬陷他，
勾引他，
对啊，然后那就要惨了，又去牢里面。到牢里好不容易有找到有人可以帮他说话，然后他就
对方忘了他，
就冤枉，对不对？好，那你就发现站对位置不见得就一定是一帆风顺哦。但在苦难当中却可以看到有盼望。使徒保罗也是啊，使徒保罗当时是错误的热心为神大发热心去逼迫基督徒，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耶稣，对，被光照以后他信主了，信主他也领受了所谓的外邦人使徒的身份。之后呢，我们说他这样顺服神站对立场应该是到处去传福音很有果效，对，这些都有。可是保罗后来生活当中又是被石头打，又是坐船船会翻啊，有船难啊，然后在路上有盗贼的危险，在教会里面还有假弟兄的危险。那我们就想说，不是站对立场了，不是应该是很好啊，或者功成名就啊， 没有，保罗到最后还为主殉道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想了，弟兄姊妹或者两位同工，你们要站对立场吗？要想清楚哦，
终点是美好的，而且存于永恒。
所以为了那个美好的永恒，所以我们必须在现今有限的人生当中来付代价。值不值得呢？这自己体验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去代替别人做一些决定。
对我来说，圣经上有很清楚的教导，当我们遇到生活中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神对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立场帮助我们去被分别出来，被筛选。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喜欢礼拜天主日的早晨要办一些活动，那当然很多人会游说你说，跟上帝请个假啦，就不断说，很好玩哦，很难得。但是只要我们第一次拒绝了，其实通常就大家会越来越少想要找你出去。但是如果你第一次答应了，就会有第二次。所以坚定那个立场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被分别出来，也许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朋友。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朋友愿意迁就你的时间，他也许也会去思想说，哇，原来主日这么的重要，一个礼拜都不能够少。
所以你的朋友会更尊重你的信仰，甚至他会好奇说，哪有那么伟大的信仰宗教，那放下自己原该有的那种休闲或娱乐，说不定就跟你去看看教会是什么样回事啊。
是，
对，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嘛。
当我们靠着神，是出于神的站对位置的时候，这不仅会帮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试探。因为别人知道说，哦，他礼拜天就是要聚会的，他就是基督徒，那我要做什么坏事的时候，我不会想要去找他。
这确实有的时候也看我们自己的表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忽悠自己，就说啊，礼拜天做个礼拜，就只是做个礼拜，今天不上教堂跟上帝请个假也都没事啊。在这个心态当中呢，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就放一边。那我们周遭的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就觉得，那你这个信耶稣也不就是一般般的嘛，又那么严重，对不对？今天可以请假，那下次为什么不能请假呢？好，所以我们自己要站对立场，而且呈现出来的见证呢，也是一个很清楚的立场的表态。好的，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很多的难处，对，选对边呢？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考验的。再一次要告诉你哦，你选对边的，但不一定就是你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但是如果真的选对边的话，那在永恒的当中，你是站在神那边，而不是叫神来站到你这边。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盼望我们每个人都站对边的。愿神赐福你，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淑蜜，
节目进行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拜拜。